在开始我们今天的讲道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最近的心路历程。我很想跟大家唱一首歌哈，你们也可以跟我一起唱，大家都很熟悉的歌哈。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胸窝。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胸窝。我要唱那一首歌，唱一首天上的歌。头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洒落。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胸窝。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胸窝。我要唱那一首歌，唱一首天上的歌。头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洒落。这首歌呢，是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上帝赐给我的。那时候我要给别的教会讲一篇道。我周六的时候心里特别的忧伤，不知道给弟兄姐妹带来什么鼓励的信息。那个时候疫情刚刚爆发。大家都在抢购东西，都很紧张。那我那一天就开着车出去，沿着 Lagoa Parkway 一直开，一直流眼泪，就跟神求。结果神就把这首歌，哎呀，放在我心里，我就一直唱，一直唱，就唱得我一边唱一边流下喜乐的泪，我心里就充满了这个勇气和力量和平安。那我就第二天也把这个信息带给弟兄姐妹。那在这个疫情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已经被关闭了半年了哈。在这半年当中，我觉得我自己有3点宝贵的想跟大家分享，也盼望我们都是同样的感受。我们圣经上常常说要我们怎么样喜乐呢？要以耶和华的救恩为乐。那这句话之前只是圣经上的一句话。许多人都体会不到的，这个救恩有那么宝贵吗？都我们都是被以生活世界上许多东西去为乐，真正要体会以救恩为乐的人不多。那这一次我们看到疫情这样爆发，那个数字天天在飙升，那我们真正的希望盼望在哪里呀？我们最开心的就是我们已经有神的救恩了。罗马书里面讲到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现在的，是将来的，是高处的，是低处的，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无论我们在什么环境当中，上帝的爱早就在我们身边为我们预备。我感谢主，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亲人朋友都还十分的平安。而且在这个疫情的几个月当中，我们教会的有些年长的弟兄姐妹、癌症病人，还有不信主的外面的，请我们为他们的祷告的，都是很大的手术，很大的心脏手术哈。我们凭着信心，也是上帝把这个心放在我们里面，我们一同求神的心意，神真的是行奇迹，在我们当中保守他们十分的平安，而且是出人意外的平安。第二个，我的体会就是什么叫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真的体会到了出人意外，本来应该不平安的时候，我们却是十分的平安。我们不再是身体平安，我们的心灵平安，所以这是我们要感恩的。我家里有个喜事哈，就是我的女儿上周六22号结婚了。我们原本预备的一个隆重的婚礼，就会变成了一个十分简单温馨的一个小小的婚礼。但是我跟我女儿说，2020年活着就是恩典，何况这一年你。2月份买了房，3月份换了工作， 啊，现在又结了婚，还买了车，这已经是极大的恩典。我们就是感恩，所以我们要珍惜神给我们的恩典。但是我们基督徒也不是躲在家里面，躲在一个这个哈、啊、自己的家里面啊的生活。神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基督徒在这个时候更加是体会、体现我们基督徒是否真的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是否在一切事情上面，我们站在神的一边，我们要行公义，我们投这个票选谁，不是我们喜欢谁，不是他给我们多少利益，而是这个人他的政策主义是不是站在神的一边。这是我们的准则，好怜悯。我们教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对社区、对个人的家庭，许多人都在默默的奉献，默默的付出。我们感谢主，我们继续啊！现在大家都拿着政府的钱，还可以安安稳稳的生活。但是明年、后年以后会是什么状况？世界局势的这一种紧张，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是考验我们信徒在这个跟神的关系，我们行出来的是否是真实的基督徒的生命？让我们谦卑的来听神的话，来跟随神。我们恳惧战兢的在神面前求神怜悯我们，在末世的世代能够与神同行。我们现在要分享上帝的话语，继续学习罗马书11章。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又是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脚前，要打开你的话语。主啊，求你赐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听的讲的，一同被圣灵所恩高，一同领受，一同在你面前来顺服，来顺从你的带领。谢谢主，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交托在恩主的手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的讲题叫《神的恩赐与严厉》，这个是在罗马书的经文里面的。神的恩慈与严厉是两刃的剑啊！神对我们既有无限的爱和恩慈，但神又是严厉的。神是烈火啊！神是不能随便得罪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那我们思想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请大家再回顾一下。我们上一堂，再上一堂就是罗马书第9章，也是我讲的。我讲的那篇道叫被怜悯与被恩待的，被怜悯与被恩待的，里面谈到以色列和外邦人在神面前的光景。那里面有三个问题，我请大家再一次跟我一起来回顾哈，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上帝的话落空了吗？为什么呢？就是上帝曾经应许以色列民族都要成为都是他的子民，对吧？啊，都要得救。那为什么以色列人这么多人不信耶稣基督呢？不信耶稣基督呢？那经文里面清楚地讲到，以色列生的，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是因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做他的儿女，而是要凭应许的。所以，只有在基督里生的，才是最后得救的，才是真的以色列人。我们外邦人因为因信耶稣基督，成为了属灵的以色列人，所以神的话并没有落空。第二个问题叫上帝不公平吗？那上帝为什么选外邦人呢？为什么这样的上帝不公平吗？回答是神有主权，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神要选谁就是谁，所以上帝没有不公平，既是恩典就没有公平不公平，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他说那上帝为什么这样造我呢？啊，为什么还要讲我呢？啊，还要指责我呢？那保罗就说我们有什么资格向神犟嘴呢？啊，神他多多的宽容那可漏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所以他用摩西跟法老来做比喻啊，真的信靠上帝的，一直驯服的，他就做贵重的器皿。人若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那顽梗悖逆一直坚持不肯回转的，神就任凭他，所以那就是遭毁灭的器皿。这个就是上次第九章我们学习的内容。那十一章我们要学的内容呢，是犹太人既然是这样，神对他们非常的严厉，难道犹太人就没有将来了吗？那犹太人被神这样的责罚，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呢？好，我们就来看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一，就是神对犹太人严厉的背后，我们的主题叫神的恩慈与严厉。那神对犹太人是非常的严厉的，对我们是有恩慈的。那为什么对犹太人要你严厉呢？我想我们真正做父母的，为了孩子的好，我们对孩子除了爱，一定有严厉的管教。那严厉的背后还是爱，那背后到底对以色列人是什么呢？这边也有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神是不是不要他们了？耶和华，你不要你的子民了吗？你弃绝我们吗？这是他们原来被掳的时候百姓的呼声，我们在外面受苦你不知道吗？耶和华说没有，我跟你们同去的。所以神弃绝他的百姓了吗？断乎不是。圣经上说断乎不是，他留下了余种余民啊。我看余种是什么，现在大家都种菜哈，种菜种瓜，你们留下一个熟的，要留着明年做种的，那个是少数剩下来做种子的，所以叫余种，也叫余民。好，余民其实对我们看旧约的历史一点都不陌生啊。我们看剩下来的少数，挪亚方舟，洪水泛滥40天的时候，上帝留下了挪亚方舟里面的八口，还有那么多他拣选的动物，成双成对的，一对一对的留下来做后面重新开始的种子。好，罗德一家，他们是那个时候最恶的索多玛俄梅拉要被烧灭的时候，天使亲自去把罗德一家要救出来，但是有不愿意殉从的，不相信的，最后出来就是罗德跟他的两个女儿。好，还有以色列民从埃及出来，在旷野40年，上帝应许他们进迦南，但是他们在这个当中不断的埋怨，不断的就是在那边甘愿背逆害怕，所以神就让他们断不得进入安息之地。最后只有加勒跟约书亚两个信心的人进了迦南，就是他们那个出来的那一批当中的，后来进去的都是他们在旷野生的后代，所以他们那一代年龄的人进去的就这两个人进了迦南，这个都是愚者。那么在罗马书十一章这边保罗打了一个比喻，讲了一个事情，这件事发生在以色列他们的这个王，就是列王记上那个王朝的时代，有一个王朝记载在列王记上19章，是当时这个以色列最黑暗的一个王国时代，臭名昭著的国王叫做亚哈，皇后耶西别，他们统治的时候拜巴利，杀害先知啊，杀害先知是非常黑暗的一个时代一个时期。
这个时候上帝兴起了先知以利亚。以利亚迫切地来祷告，他明白神的心意，神也给他这个权柄，所以他祷告以至于3年连6个月雨都不下在地上。所以亚哈王和耶西别就追溯他的命。这个时候先知以利亚靠着神奋起征战，他一个人胜了这个拜巴利这个偶像的先知哈，450个先知，他胜了他们，把他们都杀了。这个时候皇后耶西别就一定要这个以利亚的命，所以追杀他。所以以利亚在非常的孤单疲惫惊吓，这个时候逃命的当中呢，他就求死，他就觉得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怎么办，他就觉得太难了。这个时候上帝跟他说话，上帝说不是，上帝你起来吃饭，吃了我再跟你说话，不是就你一个人，我还留下了，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出息的。他说我留了7000，而且还说你回去到那边你找一个人，就是他的接班人以利沙出来了。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就是我们都是我们最爱主，我们最好，我们最爱别人，没有我怎么办，不是，上帝留了。其实保罗本人他就最清楚了，其实他就是上帝极大的怜悯留下来的余者。他说他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上帝早就应该把他灭了的，他是不配留在这个世界的，也不配，因为他杀害基督徒，他也不配上帝的怜悯的。但是上帝的怜悯就是他的怜悯，不在于人的行为，乃在乎他主权的拣选。所以这个是渔民，那么上帝给以色列人留下了渔民，他们被掳70年以后回归，也是很多人回归，后来在以色列人再复活，这都是上帝给以色列人留下的余种。那么上帝另外一个问题，上帝对他们这么严厉犹太人就死脚了，那是要他们跌倒吗？他说又断乎不是，要激动他们发愤。弟兄姐妹，你们家可能都有孩子，你说一个孩子现在都是独生子女多哈，一个孩子很受宠爱，突然外面来了一个孩子，很优秀，你也可能很爱他，那你自己的孩子会怎么样？他会有两个极端，一个就是特别的生气，特别的嫉妒，对吧？这个是肯定有的。第二个他就想我要如何好可以来讨得父母的欢心，我要怎么来回转，怎么来做得更好。我们在过去的电视剧那个就任那个就过去的那个电视剧，很多有家产的人他们的那些孩子都是不听话呀，就是像那个流浪那个浪子一样的把家产挥霍。那些父母真的很伤痛他们有的就培养他的一个长工在他家打工的了，或者是收一个义子了，或者怎么了，就寄希望给他。但是实际上他们的心中呢，完完全全是希望他自己的孩子起来的呀，自己的孩子能够回转的，浪子能够回头的。所以说不是，他说荡妇不是，要激动他们发奋。我上个月去探访一个家庭正好还有一个新朋友，正好我就目睹了第一个剧，我就说真的我就对这个经文更加的理解。他那个家里有一个女儿一个女儿，就是大概可能我也不知道多大，可能7、8岁吧，就是那个年龄。然后这个妈妈呢就有一个朋友的儿子临时寄在他寄几天这妈妈就有很爱这个，就是要爱护这个外面来的孩子，这个是有爱心的有爱心才会对别人的孩子能够这样去爱。那他的女儿呢就很不开心，那女儿很不开心，你俩两个小孩一起就会打打闹闹什么，那就两个人都来告状后来这个女孩子因为还 因为为了怕这个男孩子跑丢啊，在公园还摔了一跤。所以后来我们就跟他聊，就安慰这个女孩，我们就说，他就觉得妈妈不爱他了啊，妈妈就是为了他啊，他说我知道我嫉妒不对，可是我就是嫉妒，我就是不开心。我说你嫉妒很正常，但是你要知道你妈妈是很爱你的，她既然能够爱别的孩子都这么爱，她对你肯定是爱的。那她现在对这个别的孩子爱，是因为她怜悯这个孩子，她的父母不在身边啊，她的父母不在身边，她会有孤单，有多孤独，所以她要好像做她的妈妈一样。但是她对你是因为你比她大一些，你应该做一样，你应该爱护他啊，他是为你好，但是他对你的爱是绝对不会亚于对这个孩子的爱。所以我们就这样去跟他讲。后来我就想到这一段经文，哎呀，真的是，你说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了，就像他亲生的孩子，那我们这些外邦人是没有神的，以前是没有主人的，我们是跟神是分开的，跟神是为敌的，我们是没有救恩的，我们没有圣言，没有律法，没有诫约，我们都没有，没有盼望。所以上帝把我们收回来，我们就跟上帝建立了这个关系，我们就有天父了。但是这不表明天父不再爱犹太人了，犹太人是他的选民啊。所以神是真的是恨铁不成钢的，恨铁不成钢的，他要希望这个犹太人能够发奋投降起来，也盼望他们，其实盼望他们做榜样。为什么神先选犹太人这个小的民族呢？其实神他的这个救恩他是有一个计划的啊，他有固定的原则，他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是先从一个人开始，从亚伯拉罕开始，然后他建立一个家，然后十二个民族，十二个支派，然后成为国家，然后福音最后要传到其他的地方，所以他这些其实都是有一个顺序。所以他要以色列上，以色列人本来是应该做一个榜样，做一个好像哥哥带着弟弟妹妹一样。上帝的救恩的心是对全世界的，所以犹太人的过失，上面圣经上说，犹太人的过失为天下人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他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犹太人他们的丰满是什么？是儿子的名分，是荣耀，是诸约，是应许，是神的话、圣言、律法、礼仪，这个都是犹太人有的东西。如果他们把这些东西来分给我们，这一些的丰盛，因为他不驯服，他的过失都让我们蒙恩，何况他的丰盛呢？所以他这一切的丰盛都给我们有份了，我们因此现在有了神儿子的名分，我们有了神儿女的荣耀，我们有了神的应许，基督用宝血与我们立约，赐给我们应许，我们也有礼仪，我们有圣餐啊，我们有洗礼，我们与众不同了。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与众不同的。弟兄姐妹，你要珍惜你基督徒的身份，我们是万王之王的儿女，我们是根主，是王子，我们要活一个根主的样子，王子的样子。我们有了神的话，就有生活指南，有人生方向，有永恒盼望，这个不是人类最美好的福分吗？特别是现代这个灾难以后还可能面临战争、饥荒、各种的灾难，你说世人的盼望究竟在哪里呢？你盼望你的祖先能保佑你吗？上个星期跟一个姐妹通话，她讲到她的家人，讲到这个佛教的时候，他们拜偶像，她说哎呀，我们常常去去拜他们，要祖先保护我们啊，他们在地底下没有这个钱花，没有东西吃，那我得多烧点纸钱啊，多更点东西给他吃，他才有东西吃啊，要不的话他会在那边挨饿。哎，我听了以后我就觉得
特别好笑。
那我就问他，我说你问问他，首先要保护你，那他要特别有能耐，对吧？如果他在地上，你不烧钱给他，你不更东西给他，他就没得吃，没得钱花，那到底是他保护你还是你保护他？那到底是谁更有能力呢？啊，他就笑了，他说是啊。我讲这个呢，也希望大家在传福音的时候，可以对那些拜偶像的人来说，真神造人，假神人造。我们今天成了神的儿女，万王之王。无论这个世界上发生什么，神作着为王。无论这个世界还能存留多久，上帝的国永远，这是我们的福分。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们信的是谁，也清清楚楚的知道你是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你已经蒙了赦免，你有圣灵的恩膏，你确确实实的的的确确的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如果你还没有，快点信主。好，我们看下一个，就是神对外邦人恩慈的背后。我们说神对以色列人，对他的选民是严厉的，是希望他们回转，让他们发愤，激动他们。那神对我们是恩慈的，他看到我们如羊走迷，没有牧人，我们没有神，他把我们收到他的家中，收到他的家中。其实收到他的家中是有时间限制的啊，这个我刚刚讲的是神的恩典的拣选，不是因为我们好。第二是犹太人的不信，所以上帝把救恩之门开向全世界，也是他的计划，要让全世界因着信靠耶稣基督能够成为神的儿女。那他对我们是有期望的，不要以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受过洗了，我们爱做什么做什么，我们反正有神的恩典，就像犹太人一样，我们反正天生我们生在基督徒的家庭，我们就是基督徒了，我们受过洗了就是基督徒了。不，我们要长久在他的恩典里面。我们对恩慈的回应，我们就是持续的相信，不可自高，反要惧怕，反要惧怕。他这边打的一个比喻是说那个树啊，那个树，他说你这若有几根枝子，就是他们的那个树上面被上帝剪下来，他说你这也橄榄得几接在其中一藤得着橄榄根的肥质，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你若说那枝子被遮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面，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能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诚心接上。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树砍下来的，尚且立着信得结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结在本树上呢？弟兄姐妹，看到他把我们比作是野橄榄枝从外面接上来的，我们都是根部拖着我们，是神拖着我们，我们没有任何可以夸口，我们反倒要惧怕，要战战兢兢在神面前求主常常赦免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不要变成顽梗不化的人。我们有常常受教的心，领受神的话，用清洁的心看见上帝的意念，用受教谦卑的耳朵来领受神的话，让神的话在我们身上继续产生更新、拯救、变化的力量，不可轻看上帝的恩典。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同样有两班人，一拨人是听了神的话心就柔软，就赶紧奔到神的面前就悔改；一部分人是一字听一字听，就觉得都是你们人讲的啊，听不进去。 没有觉得圣灵的同在，他就越听他的心就越硬啊，就像那个法老一样，一次一次的灾难打来的时候，他还是首先说我有罪了有罪了，但就是不悔改啊。所以最后真正的大灾来的时候，恩典的门关上就没有了。这两天我有一个朋友的房子哈，终于房客那个几年不交房租的房客终于走了，其实给了他很多的恩典给他们，但是他们看不见这个恩典，还是在那边挥霍浪费这个恩典，他们吃得好也穿得好也那个，就是不交房租。那最后呢，最后通知的这个时候到了，就在那个 moment 几点，对不起，锁的号码换了，进不去了，恩典的门就关了。恩典的门是会关的，弟兄姐妹，对外邦人从教会时代到现在这个时代叫做恩典时代，这个恩典时代很快就要结束，是哪一天结束我们不知道，就像这个瘟疫这些灾难来的时候，你措手不及，防不胜防。恩典的门什么时候关，实际我们知道已经近了，因为圣经上都记载了，当人都不再听，不愿意听神的话，当世界变得如此的各种的违背上帝的天良的一些事情都出来的时候，你说上帝来的日子，耶稣来的日子还远吗？那个日子来的时候是我们防不胜防的，所以我们不可轻看上帝的恩典，否则门关了，你在外面哀哭切齿已经没有用了。所以外邦人领受福音的时期正好是以色列人被弃绝的时期，这个时期不是永远的，当耶稣再来，以色列全家得救，恩典的门就关上。弟兄姐妹，这种的呼吁我们天天都在讲，我希望，我真的盼望我们有耳的能听进去。我们在神面前服侍的时间奉献的时间都是有限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全，上周我们听得到，我们要全人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要我们的财物，我们的才干，我们所有的能力，我们要尽可能的奉献给上帝，因为你到天堂去什么都带不走，你在地上花掉的花掉了，你存到天上的存到永远啊。年会也现在年会支持的宣教士神学生，他们在这个受到疫情的影响啊，很多他们都这个资金的短缺，我们盼望这个星期我们大家踊跃的做差权的奉献。在极穷当中，保罗劝我们在极穷当中要显出乐捐的这个奉献来，这个乐捐的心意来。所以我们奉献给神的，神真的是不亏待我们，百倍千倍的还给我们。盼望我们对神，我们应该把一切最好的能够奉献的都奉献。我不是要你去卖掉房子卖掉家产，现在啊，就是说你能够做的，而且像那些可行可真的配得资助的帮助的，要伸出援手。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在你面前学了你的道，领受你的教训，盼望上帝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常常回想你的话语，思想你的救恩，让我们用行动来回应你的恩典。谢谢主，感谢主，继续保守我们弟兄姐妹的平安，脚步的平安，他们的去在我们当中需要找耕作的，主啊，这天下万物都是你的，为他们开耕作的大门，保守他们到每一个职场上，主啊，都有你自己天使天君的保护，让病毒不得侵入任何一个地方，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蒙你看顾，也把世界的局势，主啊，交托在你的手上。世界的局势，主啊，无论怎么样主变化，上帝你坐作为王，我们相信你，我们信靠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